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圣愿就像《使徒行传》20章32节所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林牧师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我今天带他在这里跟大家宣讲神的话语。我们先祷告。创天造地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生命掌握在你手上。神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继续的交托给你。在这里我们也纪念林牧师，求主医治他的身体，帮助他恢复过来，也求主引领我们的个人的内心，圣灵对我们说话，知道我们当如何理解洪水这一段经文的记载，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从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子女，然后到洪水，其实跨越了相当多年。经文在第5章以跨越时代的家谱来作为代表，这里一开始说这是亚当后代的家谱，在这个家谱完结以后，代表世界的人口已经以倍数增加了，而且在地理上扩展起来，直到洪水的事件。创世开始的时候，神说他看为好，这是美好的一面。可是从第3章、第4章上两个礼拜我们在讲到里面的内容，大家会看到罪进入世界以后，对世界不断的影响，增加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境地。神要向这个败坏的世界颁布审判，他已经预备预告他要用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洪水的记载其实是在创世纪的第一部分的经文里面最长的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刚才主席给我们念的只是第8章后面的，还有第9章一点。其实从第5章我们看到这里最下面32节那里，29节32节介绍了挪亚以后，已经开始了进入那个洪水的篇章。第6章、第7章、第8章、第9章一直在讲这件事，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所发生的有很多丰富的部分，不过我们会选一些部分我们去一起去理解。在第5章这个家谱以后，立刻就进到6章1到4节的经文。可能你去念的时候或者你听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哎，这些是什么人啊？这个神的众儿子们，他们和人的女子，他们呢，生孩子是什么意思啊？于是有人就觉得太难读了，这个神的意思可能儿子是谁呢？会不会是该隐的后代？他们这样和亚当、赛德的后，他的再生的儿子的赛德的后代，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神觉得不好，是不是这样？有些也说，这里可能是指呢，神所创造的灵界的那一些。比如说使者、天使，他们堕落了。也有一些是说，是不是当时世上有一些很厉害的暴君，他们可以随意的强闯这个民女，强占民女，是不是这样？圣经其实没有继续在这里有太多的讲解，甚至连后来的经卷里面对于灵界的天使、魔鬼这一些讲的非常少。可是在作为洪水来临之前的状况之一，这里可以让你看到那个罪恶增加到一个程度，那个越界的行为，这个越界的厉害的程度，世上是真的是罪恶泛滥，罪恶横行。事实上对于真的去读去听创世纪的，是摩西以后的以色列人啊，是吧？摩西五经嘛，我们常常在说 他们已经在一个四维的民族里面，各自有自己的流传的文明的开始，这些民族里面有流传不同的神明的故事，不论是近东的、埃及的或者希腊的，这些也不断述说 各类的神明与人类女子结合、然后生出一些低等的神明的神话故事，也作为偶像敬拜之一。对于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我们在念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的写作方式呢，肯定不是一个、说明文，不是跟你在辩论，也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行车记录仪、就是告诉你从0:00到最后是、就一直在让你看那个过程，不是这样，而是有一个观点，神启示的观点，他要人聚焦在什么地方，将人需要重要的事情说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些关于、跟神话好像的、是不是灵界的事情、他怎样这样过界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呢？到底上帝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只需要这样看清楚，看清楚神到底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肯定了什么事情，否定了什么事情，其他的细节可能不是要你去深挖的、你有兴趣当然可以了解多一点，不过在整个的经文在讲的事情，这重点就不在那了。那么刚才我们跟你讲六章那四节的经文重点在哪里呢？在第三节，就是神自己说的话。这里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年岁还可以到120年。那你立刻就说，哎，对啊，那些创世纪的人900多岁太离奇了，120岁跟我们今天的、认识、就是人类可以到的年纪也差不多110多了，现在世上最长命的人，也不是在讲你有多少岁，而是在神说他不把什么放在什么里面啊，他的灵不在这些人里面了。表达什么？就是每一个在地上，包括人类，包括这些好像神话的角色，他们都只是血肉之躯，他们都没有神的灵永远住在里面，他们都会死，都会死。神的宣告定掉了一切，不要随从异教的传说神话的故事。你再看大洪水毁灭全地的原因是什么，其实神自己一再讲的，我们不如一起念这个21节的选段，1、2、3。耶和华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
受苦，因为人从右眼就心里怀着恶念，我也不再照我曾做的毁灭一切生物。
神不断在说是因为谁的缘故，人啊，人，为什么？因为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怀着恶念啊。我们当中有孩子，不是说孩子不好，只是我们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总会有些时候就不愿意听，不愿意跟正确的事情。罪的开始就是神明明说了不可以吃，吃了会死，人就不听，就去吃了，那么严重的事情也不听。人的倾向就是不听神的命令，不听神的教导，神所好的事情他们看为坏，神说坏的事情人看为好，慢慢有了这个想法，然后越界，越过神所定的界限，人的罪一直一直扩展出去了，恶贯满盈，甚至连地上的生物 都受到影响牵连。你会说为什么灭世要 灭人就可以了，因为人的缘故吗？为什么灭那些生物、有一些在、志愿组织里面照顾流浪猫流浪狗的、义工就很明白，有些时候接一些流浪猫流浪狗、去中心去照顾他们，这些小动物很怕人的，你去碰它它会咬你的，它会抓你的，他会对着你去喊的，他口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人的恶待，他们的生命也受到影响，甚至有一些动物它常年就是这个样子，一直不能被恢复过来。罪的影响让生物界也受到牵连，神于是宣告大审判。可是人还是不看重神的话，神透过挪亚告诉那些人还有100年，建那个方舟用很多年，仍然没有人听。所以洪水是对神对全世界背叛做的审判。今天我们在看洪水的故事，间接说明了一件事，刚才说有些神话角色嘛，洪水就告诉你他们全都不在了，他们都不是神，都会被毁灭的。任何神明传说在神的启示里面站不住脚。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你要念啊，为你破解迷思。所以今天我们还会进去看洪水的故事，也有很多的传说、想象、迷思，所以我会带大家不会进入里面很多，反而我们是从更高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事实上现在全国全球各地都能够听到有上古的洪水的传说。有研究者指出，全球有超过200个这样的传说，而其中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所知道洪水故事呢，是学者最深入研究的其中一项的资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来方舟停在的地方呢，那个阿拉腊山脉也在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亚伯拉罕他出生的乌尔就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个平原，很多的古文明在这里产生。而这里的创世的洪水的故事跟圣经里面记载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哦。我跟你看看啊，第一，两个故事都有讲神决定以洪水毁灭人类，还给出时间日期。还有这两个故事里面都有讲这神明会拯救一个人，他的家人还有动物代表，还有很详细的说在这个主角在这个家谱里面是第十代的人，一样也是600岁。还有神明会只是造船的去渡过这个洪水，还说明又 要用那个沥青去密封船只的底部让它浮起来，还有放出鸟类也放一样啊，乌鸦跟鸽子，船只最后停在这个山上，还有获救之后这个人会献祭，那些神会闻到那个香气，最后这个拯救者得到神的赐福。哎，好像现在于是有人会说，哎，圣经是不是抄袭古代的神话啊？因为那个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个传说呢，是应该是比摩西五经出现早1000年，是抄吗？不过圣经后来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后面11章告诉我们巴别塔的故事是怎样。世界曾经是一种语言，一种言语，上帝要他们分散，他们不肯，就聚在那里要建塔，要彰显自己。然后上帝变乱他们口音，大家谈不了，就分开去不同地方住了，分散到全地。哎，这些人带着自己经历过的洪水的片段，上主他们的先祖经历过的片段，去到不同地方了。用他们的语言，经过时间，他们不断的分享，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同了。因着人的罪，还有偶像的敬拜，事情被扭曲了。但神在摩西的时候赐下圣经，作为神的启示，给人真实的记载。其实这些各处的传说，只是对原来的真相的回想而已。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刚才我们指出两方面很像的地方，其实两方面也有很不像的地方，我也跟你说一说。第一，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载里面，洪水的出现，为什么会神明会用洪水毁灭呢？就是呢，那些人呢在太吵了， 把那个神明吵醒了，神明很就发怒，哎呀，我要灭掉你们这些那么吵的人类。就这样，这个原因。圣经呢？圣经说明是神的公义，一次两次，一代两代，一件两件三件，不断累积的罪，神要施行他的公义，审判败坏的人类和大地。创世纪一再回到一个主题上面，为什么现在我们人有罪？为什么创世那么美好？因为这是神要启示人要明白的地方，人与创造息息相关啊。在第六章不就是这么说吗？神看见人在地上的罪很大，做的都是坏事，败坏了，败坏了，败坏了，充满了暴力。我都给你打了那些关键词。臭气熏天。所以神对挪亚说，我要把他们和这地一起毁灭，洗刷一净，洪水盖过，洗净，淹没全世界。神不是喜怒无常的，洪水还没有来之前已经宣告一百年没人理，他的公义就来了。大洪水是神的审判，一切地上的都竟被毁灭。这个是两个记载的不同。第二个不同就是拯救的原因不同。就为什么救那个人，那个神呢，就看呢那些人太吵了，其中有一个他特别偏心的，他就不想毁灭他，就把他救起来而已。圣经呢却说挪亚是个义人。经文当然对挪亚的介绍是推崇备至的最高称赞啊，他是在神 眼前蒙恩，他是义人，他是完全人，他与神同行。可是这不等于他一生没有犯错，罪已经进入世界了，他不可能没有罪的。其实立刻在洪水之后就记录他做错事情了，喝醉酒了。显然挪亚是个义人，他与神同行是一种选择，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的方式，是因为他有一个信的行为，信靠顺服的行为。他遵行听上帝的话，一开始不是跟你讲人幼年的时候那个恶念，那个罪的倾向，现在挪亚他虽然有这个倾向，可是他选择去听神的话，那就完全跟那一代的人全部都不一样。所以神看他是完全人，他的信，他的听命，他的遵行，算他为义。其实在挪亚方舟的经历里面已经展示了义人必应信得生的道理啊。第三，那些神是怎样的神呢？在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是近东，或者是埃及，或者是希腊，或者是亚述，或者是巴比伦，这些神明不同的记载都有同一个特点，他们跟人没有分别，就斗来斗去，杀来杀去，互相奸淫对方的太太，就是这样的罪恶跟人一样。甚至呢，在那个洪水的记载里面，后来洪水退了，那个人献祭，那些神明闻到香味冲过来抢食。那我们中国人会我不知道普通话有没有这样讲，我们广东人会说恶鬼抢食这样的状态。圣经却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掌控一切，包括这个大自然，是他使这个洪水出现，他也使这个洪水消退，他不怕。在那个美索不达米亚那个传说里面，那些神放了洪水之后，他们自己也被那个洪水吓到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神从来没有被吓到。诗篇怎样说？要不我们念下面那三行。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对，神坐着，我要表示他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他掌握一切。他很清楚，他不但说我预告了，而且我要实行我说的话。神掌管一切。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身处的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很多事情都不到我们控制，可能是失控，可能是整个的潮流或者局势的发展，我们就人就在里面漂浮。可是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就好像挪亚在那375天在这个船上，上帝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可是神仍然作王，他掌管，他保守。我们身处在他怜悯底下，尽管我们面对无法我们自己克服的难题，我们可以信靠这位奇妙大能的上主。好，再来有什么不同呢？两方面都讲到有英雄，美索不达米亚的英雄被神化了。他在那个离开他那个船之后呢，洪水消退之后呢，他就被封为神明，升级了，升仙了，好像我们中国古代一些传说，我们很喜欢去炼仙了，修道升仙成神。圣经里面记载的挪亚呢，却始终是个平凡的人呢，他没有变为神明。而且我的神学院老师曾经就这样说，挪亚真的太平凡了。他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里面说，他当时在这个不敬虔的世代去传义道，传了100年，得救的有多少人呢？8个，自己太太，3个儿子，3个媳妇。他的兄弟呢？姊妹呢？他的亲戚呢？他的姻亲呢？全部没有跟。所以你可以想到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邪恶，一点的真理都听不进去。还有就是挪亚其实也跟你我一样十分十分平凡，不是什么特别的英雄，只是因为他听神的话而已。还有上帝没有让他变为比普通人 高等一点，他就同样的将创世的那个给众生的福气再传给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也没有好像他的先祖那时代里面有一个人，亚当之后有一个子孙叫做以诺。以诺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他与神同行300年，神就直接把他接去了上天了， 不用经过死亡了。哎，挪亚不应该这样吗？可是他没有特殊的对待啊！圣经在后面9章29节说他死了，就这样，跟你我一样平凡的人。弟兄姊妹，这样看来，你我都是这么平凡，生有时，死有时，人人一样，挪亚一样。可是他的信靠和顺服，跟着这位掌管洪水的上主，他的坚持，上主也坚持对他施恩啊。所以平凡的人要蒙福，要坚持，不是坐在那里等，当然也不是靠你做什么，你起来听，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你我都可以做到。哎，这个这么平凡的人做了 这件的大事也是很厉害的哦。好， 考一考大家，知不知道2月9号是什么日子啊？星期天，主日，还有香港的渣打马拉松。跑过这个比赛的人，冲线以后第一件事做什么啊？喝水？不会，喝水全程都可以喝的。立刻看那个颁奖台，拿自己的奖牌。为什么很重要？在这个时代拿完奖牌就很开心，值得的哈。还找其他一起跑了啊，比他慢一点的 也拿了奖牌， 大家一起照相了。 在去回家的路上啊，坐地铁坐巴士，还是穿着那个马拉松的衣服啊，实在是有光荣的，很难跑的。可以，可是挪亚带领这些动物度过375天，然后平安出方舟，这个胜利的时刻他做了什么？二十节，请大家念。挪亚他献祭是敬拜，他一出来不是看哎，上帝我做到了，而是他说，上帝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敬拜你。而且他是怎样献祭的？当时他带上船，所有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嘛，特别有洁净的动物，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可以吃的那些动物，这一类呢就七对的，有牲畜，比如说牛啊羊啊，还有一些鸟类也可以献祭，那些 鸟类也是七对的。他就从这些七对七对里面的动物就选，每样都选一个出来献祭，献为燔祭。很多哎，一只羊就算了嘛，为什么一只羊就算？你知道他时候 他们刚刚离开方舟，未来的几个月吃什么啊？所有的树都没了，所有的草都没了。哎，你说不是有橄榄树吗？哎，飞鸟给它叼来的是什么？橄榄叶。你看清楚经文，橄榄枝呢是我们常常看那个和平那个图案画的，圣经其实只记载是橄榄叶。是什么？好像你在家里有没有用水种的一些，我们港人会种的一些叫万年青的一片叶子，就那样而已，没有果子的，掉来一片叶而已，就是说那些树只是一个很小的苗。那我在地上吃什么？这一家人八口，那七对可以吃的动物，上帝后来不是说你可以 吃肉吗？就是他们食物啊，还没有菜可以吃，还没有种，他把他们未来可能种田要一个三个月收成啊，有些快的可能一个月，他们吃什么？就吃那些可以吃的动物。他把他们仅有的食物拿那么多，哎，一只羊哦，不要，一只小鸟就算了吧，为什么每样都拿来献为燔祭呢？他们在这里barbecue 大家开心吗？不是。你知道什么叫做燔祭吗？烧到变灰，没得吃的。不是你过去没信耶稣的时候 拜偶像祖先那样啊，就上一个香，祖先吃香我吃烧猪。不是，全部烧给神。他在做什么呢？他是全然摆上。曾经看过 一封感谢信，是给医生的。这个病人就说，医生，你医术高超又富有医德，你用一颗最真诚关怀细腻的心去医治我，总是面带笑容，用心聆听我的病痛，认真专业的让我了解病情。每当我们带着无理烦躁暴怒的负面情绪，露出烦闷的态度，你却适时地提出适当的医疗建议，让我和家人在这漫长的治疗过程里面有着安心和强力的后盾之感。医生啊，像你这样和家属病人同进同退的实在少见，你真是受人敬佩的好人医生啊。虽然见到你常常是难掩的疲倦和压力，可是你依然用你的仁心仁德，好像温暖的春阳一样照耀着我们，我们怀着无限的感激，无法诉说言语的谢谢，仅以这篇短文送上我们的谢意，再一次谢谢你。这个文不短呢。这个病人在尽他的全力去感谢。挪亚就是这样敬拜了，他尽力。所以耶和华约纳他的献的祭物说是香气，不是耶和华吃肉，耶和华不用吃， 可是他看到这个挪亚全然感谢全然摆上的态度，他蒙神的恩领，他就尽力去感谢。弟兄姊妹，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咯，神帮助我们，我们会说什么？谢谢啦上帝，还有下一件事是吗？刚才张会主席跟我们说大家感恩，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特别难？不是上帝没有带领你照顾你，而是我们没有学习怎样去尽力尽量尽心去回想上帝我们可以谢谢他什么。听什么呀？神约拿的敬拜是你从心里面发出尽心尽力的赞颂，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一起练习。最后一个对比，在这个两个方舟的故事里面，这两个洪水的故事里面，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只有圣经记载神与人立约，其他都没有。神早早就告诉挪亚要跟他立约，在洪水之前神也实现他说过的话，神还恢复洪水之后恢复每日和四季的循环，他还祝福人类，赐福人类还有一切的生物。不仅这个约是跟挪亚为代表的人类去定的，还有他的后代，还有他后代的后代，还有一切的生物，还有这些生物的后代后代，一直整个创造界都包括在这个神的约里面。神与人立的是永约，这个永约还有记号的哦。我们一起念这两节，神说，
这是我与你们以及和你们一切的一切生物所立的约，直到万代。我把彩虹放在云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彩虹那个字呢，在原本的文字也可以翻译为我的弓，你看那个形象好像的啊，弯弯的。那我延伸应用一下了，就好像上帝现在挂起这一把弓，不再发射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神很重视这个立约啊，很重视这个记号啊，用了很多节去讲啊，十二节一直讲到十七节。红出现在云彩之中，这个很美丽，我们会很喜欢看到，旅行去到很美丽的地方，看到啊，好像这样就好啦，下雨看到这个彩虹就棒啦，对，真的很漂亮。可是这里更加说，在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啊，人生里面会有风云风雨，不定时的出现，可是雨后有彩虹，而且不是独特的现象，是普遍的现象，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历世历代都可以出现，是一个科学可以证明的现象。神将这个自然的定律变为一个记号，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他一定遵守这个约，每当我看到这个虹在云中出现的时候，我就纪念。哎，你说是不是上帝有些时候不纪念啊？不是，相反，我们不常看到彩虹，因为不是天天下雨。你有没有看过天气报告？全球有没有一天你看到是全球都没有下雨的？不会啊，你看那个地球啊， Google Earth 啊，有云在上面啊，天气图也不断在转的，全球每一个时间每一刻都可能有地方在下雨，有地方下完雨有阳光照到，有彩虹，每时每刻这个彩虹都在神的眼前呢。神必定纪念。方舟洪水这么大篇的记载，你认为今天上帝要你记得什么呢？就是他的公义，还有他的信实。神定这个洪彩告诉你他永不失信，要你看见每一次看见这个天上的彩虹，你可以看见的，偶尔会看见的，有时候看到的， 就让你在那个时候记得。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追逐那些已经埋没的古文物，去挖挖挖挖什么？洪水里面最重要，人要记得的，是神天天放在这个地球上面的彩虹。不要忘记神明明放在你眼前永约的记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还在等候神吗？不要失去信心，神的话语破解你的迷思。每当你一抬头看到雨后天晴，记起神永不失信的时候，你的最好的回应就是相信、坚持、蒙福。虽然我们平凡，我们可以坚持听神的话，当他经历他的带领，我们就尽全力去感谢。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不懂感恩的人，不太会感恩的人。主要让我们就继续从心里面去想起你怎样去对待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虽然人生会有风雨，我们知道你放的彩虹告诉我们，你在啊，你坐在洪水上做王，你永不失信。帮助我们每一个得着你的提醒，有力量前进，继续做一个听命顺服跟从你的人。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